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表情分析，悲伤上升到 48.6， 厌恶上升到 13.6， 那么第二个是少林寺主持释永信判刑24年，第三个是长生不老的事普京真的在干。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9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新乡市中级法院5月29号一审判决，刘应成，也就是少林寺的住持释永信，有期徒刑25年并处罚金350万，罪名是释永信侵占单位财物 1.3 亿，挪用单位资金 1.5 亿，收受贿赂1163万，行贿567万，释永信当庭认罪，不再上诉。释永信现年60岁，16岁进少林寺出家，22岁开始主持少林寺的事务。1999年33岁的释永信出任少林寺方丈，2025年落马。释永信执掌少林寺38年。那释永信当时成立了少林实业发展公司，组建少林武僧团，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他把千年古刹少林寺打造成了全球商业帝国。到2022年，释永信关联企业达到18家，释永信被称为方丈 CEO。从2011年开始，释永信的丑闻不断。释永信身穿16万的袈裟，佩戴上千万的佛珠，那么等等，他有这个大学生的情妇，所以释永信也被称为花和尚。2005年，释永信的徒弟弟子叫施延鲁，六个人实名举报释永信。但是河南省宗教事务局当年就通报否认释永信存在这些问题，这样释永信又逍遥了10年，直到去年7月被查。那释永信的落马跟习近平有关，去年5月习近平去河南视察，去之前下面人问习近平去不去少林寺看看，习近平说了句话，说不去，少林寺藏污纳垢。结果习近平去了白马寺，这话呢就传到了释永信那里，释永信心生恐惧，举家出逃。那像释永信这样的人肯定是边控，又边控又监管，就他的出逃实际上触动了他的对他的监控，结果一网打尽。少林寺去年7月发布通报，说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存在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那么同时严重违反这个佛教戒律等等，这个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说他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之前举报是这些问题，然后这个宗教管理局否认的也是这些问题，现在说他有问题还是这些问题，说明什么？说明有人包庇他。那么就像南京故宫博物院徐湖平这个监守自盗，揭露了中国博物馆这个行业的共同的问题释永信揭露的是中国寺庙藏污纳垢这件事情，这都不是个案，都是整个行业的现状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西北沙漠大规模的扩建核导弹基地那么在新疆哈密导弹发射井的周边，中国新建了由发射平台、掩体和通讯节点组成的大型军事设施网络。那么分析认为，中国扩建核导弹设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陆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即便未来遭到美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中国仍然能够保留足够的力量进行核反击。中国现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全部都可以覆盖美国。那么卫星图像显示，整个的设施网络以两个大型八边形的结构为核心，那么八边形的核状态结构，那么里面有住房、车库、各种加固的武器储存区，还连接机场、铁路枢纽。那么这些设施位于哈密导弹核导弹发射景区的西南方向，用了六年时间建成。那么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两个核心区域延伸出大量的道路和管线，通往沙漠深处的80多个混凝土发射平台。安全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平台未来可能部署防空导弹、电子战系统，甚至公路机动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也意味着中国不只是在增加核弹头的数量，它是在建立一整套更完整、更难以摧毁的核作战体系。那么过去中国的核战略长期强调有限威慑，那现在看来，中国正在明显的加强它的核力量的防护和机动，以及持续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它的有限核威慑已经扩展了很多。第三条新闻，彭博社报道，互联网券商富途控股5月28号发布最新财报，受 18.5 亿监管罚款影响，富途一季度的纯利润 8.3 亿港元，同比下降了 61%，剔除监管罚款一次性项目之后，那么利润同比增长 36%，同期较总交易量 4.15 万亿港元，同比增长 29%， 创历史新高。那么途富控股说，公司来自中国内地投资者的用户有265亿美元的资产，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在富途这一家公司就265亿美元的资产，非常有钱，占富途客户总资产的 17%。 那内地客户贡献了 20% 的收入，那么截止今年一季度末，中国内地有资产客户数占富途有资产客户数总数的比例降到了 13%，那做个数字给大家看一下。富途的老板也是他的 CEO 叫李华，李华说他会和监管机构合作，遵守现在的要求，预计不会对全年80万获客目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证监会上个星期对富途控股罚款 18.5 亿，同时对富途的 CEO 李华罚款125万。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那么高物价现在正在让美国人受苦，那么可口可乐、麦当劳、卡夫、亨氏，终于意识到他们的产品价格已经超出了美国消费者的承受能力。那么这些美国最流行、最畅销或者最受欢迎的商品正在减价，减少包装，让它的价格更便宜，来让美国的消费者继续消费他们的产品。美国四月份的 CPI 是 3.8%， 创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个人消费支出 PCE 是 3.8%， 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过去几年美国的食品能源价格严重的挤压低下阶层家庭预算，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的盈利却非常强劲，根据伦敦证交所的数据，在公布了一季度的业绩的标普500成分股当中，超过 90% 的公司每股盈利增长 29% , 而且这是连续六个季度增长都超过 13%， 所以美国大企业还是在挣钱。 一方面呢消费疲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这些大的公司仍然在获利，非常高的获利。那么没办法，沃尔玛宣布降低7200种商品的价格，并且计划利用关税退税进一步的降价。百事可乐公司今年2月份宣布这个降低奇多和多利多姿等零食的价格。那么有一部分产品降价 15%。卡夫亨氏说他们会自行消化 80% 的通胀成本，不会继续向消费者转嫁成本。麦当劳是今年4月份推出3美元以下的菜单和4美元的早餐套餐。那么分析认为，美国企业在经历多年的涨价推动利润增长之后，正在转向降价换销量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了。那么价格竞争正在重新成为争夺市场份额的关键手段。你要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你就必须降价。为什么？消费者没钱了啊。美国也有今天啊。看到没有？美国也有今天啊。所以没有民主，饭都没得吃。第五条新闻， BBC 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5月27号公布人口对策新战略。赖清德政府推出18项措施，围绕着育儿津贴、产假调整、弹性育儿假、婚育住宅支持。赖清德政府试图把现有的补贴型育儿政策转向更系统的公共支持体系。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项是从0到18岁每个月发放5000新台币成长津贴。这叫什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一个政策。0到6岁直接领取现金补助。6到18岁由政府拨付。拨付在什么呢？拨付预存一半并投资，政府承担风险保底。就是把这笔钱有一半拿来做投资，但是投资风险政府承担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项重点是产假延长，那么产假从现行8个星期增加到12个星期，那么新增的4个星期薪资由政府负担啊，那么降低企业的负担啊。整体方案总预算新台币是3800亿新台币。预计受惠的人次有2770万，它被视为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生育刺激政策。台湾人口压力很严峻，目前总人口是2326万，去年总和生育率降到了 0.695、按照这个趋势推算，2065年台湾人口会减半，会跌破1200万，所以台湾推出了非常非常系统性的人口支持政策啊。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四川日报报道，大陆网民吕大侠最近硬刚四川甘孜州的稻城啊，稻城亚丁景区啊。稻城亚丁景区呢就不让人开车进景区啊，要你坐他的车进景区。那这位吕大侠呢就不行，我硬刚非要去，非要开。那么最后呢，最后这个景区呢最后放行。那么这件事情，这位吕大侠呢5月24号发视频说，这个稻城亚丁景区在这个省道设卡收费，要求游客交120块钱的观光车的费用才能坐车进到景区。他说他是律师，要求工作人员出示收费的依据。现场工作人员说可以给他免费观光车的费用，甚至报销注册费，前提是他要坐他的观光车。吕大侠拒绝，最后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自驾进了景区。 那后来呢，这件事情呢闹大了之后，这个5月28号四川省政府介入调查，调查组要求甘孜州政府督促稻城的亚丁区暂停收费啊，收取这个摆渡车的费用啊，并且保障正常交通服务啊。那么当天呢，亚丁景区公开道歉啊，并且宣布从5月29号开始停止收取观光车和电瓶车的交通运输费用啊。基本上就是这样。说明什么？说明还是要有人站出来。你只有有人站出来，这件事情才有改变。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这件事情就永远不会改变。第七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5月29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中国在进行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但是中国并没有向外界提供足够的战略透明度和安全保障。马勒斯还说，香格里拉对话会是中国向周边国家说明他的战略意图，降低误判风险，缓解外界疑虑的重要平台。但是中国今年又没有派国防部长出席对话会。解放军舰队2025年2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域进行实弹演习，这件事情直接促使澳大利亚重新评估它的国家安全环境。澳大利亚政府今年4月16号发布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指出澳大利亚正在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危险的战略环境，未来十年印太地区爆发军事危机的风险正在上升，因此澳大利亚必须提升自主防卫能力，不能再单纯的依赖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澳大利亚战略学者指出，推动这一战略转变的原因是川普政府持续地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而澳大利亚越来越担心未来一旦出现多个地区危机，美国未必有能力像过去那样兼顾所有盟友的安全需求。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NHK 报道，日本防卫省5月28号表示，美军将会从今年夏天开始把目前部署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移驻到东京附近的横田基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东亚地区的情报搜集和监视警戒能力。全球鹰是美军主力高空侦察无人机，身长15米，翼展40米，可以长时间的在高空执行侦察任务。美军从2014年开始就一直以关岛为主要的全球鹰部署基地，他也多次把全球鹰临时部署到日本的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那现在就直接就把这个全球鹰直接三架直接部署到横田基地啊。那除了全球鹰无人机，美军还计划增派150名相关人员进驻横田基地，但不会新建设施，只是用现在的设备啊。日本防卫省同一天还通报，解放军一架运九情报搜集机5月28号在东海上空活动啊，多次往返在东海和冲绳周边空域，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派遣战机升空应对。随着中美日三方在东海和西太平洋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区域侦察和监视行动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啊。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马英九基金会5月29号对前执行长基金会的执行长肖旭晨和王光慈提起刑事告诉，指控两人涉嫌背信和侵占职务侵占。那么今年2月，马英九基金会内部发现财政纪律问题，马英九把这个肖旭晨和王光慈解职，并成立董事会调查小组，但是调查小组认定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两人违规。5月25号马英九基金会公开了肖旭晨和中国台商组织叫全国台商联会这个下届会长热门选人选厦门台商协会台协会长叫韩银焕手持现金的合照。照片指出有关的款项并没有入账记录啊。那么肖旭晨解释说这是台商捐给马英九个人的捐项款项，那因为捐款人不愿意在基金会留下记录说没有入账，马英九不接受肖旭晨这个说法，坚持提起刑事告诉。那么分析认为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波表面上是财务纪律之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谁能代表马英九，谁能掌握马英九政治遗产的权力之争，代理人之争，代理人战争。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泰安海警署通报，中国意见人士董广平5月25号晚上乘坐橡皮艇进入这个韩国领海之后被韩国海警拘留，韩国大田地方法院瑞山分院5月28号驳回了警方提出逮捕的申请。那么现在呢，董广平被移交给韩国大田出入境外国人事务所。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资料，韩广平现年68岁，他出生在河南省郑州市啊。那么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董广平在声援六四事件的公开信上签名，他因此被公安机关开除并判处有期徒刑3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啊。那么董广平2014年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又被拘留了8个月啊。那么此后十几年，董广平多次逃离中国啊，但不断的被遣返。那么董广平这次在韩国接受调查时说，他前往韩国并不是偷渡，而是希望寻求帮助，他原本的目的地是日本，他想通过第三国前往加拿大和家人团聚。董广平的家人在2015年获得加拿大的庇护并在加拿大定居。目前韩国政府面临相当敏感的两难局面，一方面韩国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缔约国，必须遵守不得遣返的原则，不能把一个遣返回去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甚至酷刑的人啊。但另外一方面，韩国如果允许董广平前往加拿大，会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啊。那么尤其是李在明非常希望和中国搞亲善关系啊，所以现在就是董广平成为韩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困难啊。第十一条新闻，法广报道，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28号公布，香港4月份出口总额达到6209亿港元，同比增长 42.9%， 那么进口额6504亿，同比增长 44%。那么4月份的贸易逆差295亿，低于市场预期，这是香港出口连续26个月增长，涨幅创下了5年来的新高啊。那么基本上香港对亚洲出口额增长了 43.9%， 那么其中对中国出口3866亿，增长 40%， 对新加坡出口大涨了 126%。对泰国、台湾和越南的出口都是涨 85%、73%、69%。那么除了亚洲，香港对欧美地区的出口同样的大幅增长，对瑞士出口涨了 153%， 对英国和美国涨了 89% 和 36%、那么分析认为，香港这波出口增长主要是受人工智能电子产品的需求带动啊。那么随着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快速的扩张，芯片、服务器和电子设备的需求上涨，香港其实是转口贸易啊，就是其他地方跑到香港去，香港再向其他地方出口，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什么？是走私啊。 走私出口啊。那走私出口就在海关是没有记录的。第十二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5月29号公布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截止2025年10月，日本总人口1亿2305万，比2020年、2025年10年、5年时间减少了310万，降幅是 2.5%， 创下历次人口普查以来的最大的减幅。这是日本2015年以来连续三次出现人口下降。那么人口减少的原因就是人口减少的速度在加快。从地区来看，日本49个都道府县，都道府县是日本的这个地区的行政区划的名称，只有东京都和冲绳县人口是增加的，其余45个地区全部减少。那么与此同时，人口继续向东京圈整个东京圈集中，东京、神奈川、埼玉和千叶四个地方人口合计3700万，占全国总人口超过 30%。那么日本家庭户数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平均每户人数降到了 2.15 人，创下1970年以来的最低记录。这意味着日本的单人家庭，就一人户，尤其是高龄单人家庭正在快速的增加。那么日本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少子化和老龄化，死亡人数持续超过了出生人口，所以自然减少规模不断的扩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长生不老的事，普京真的在干。华尔街日报报道，去年93阅兵，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陪着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从大会堂往天安门城楼走，那么一路上因为麦克风没有关，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现场直播给了全世界观众。当时就这个习近平讲到金正恩还是很年轻啊，然后普京就提到了一个长寿的话题，习近平就是说人类可以活到150岁，普京就说如果不断的更换这个器官，人类实际上可以长生不老。那么当时呢，大家都觉得这段对话是独裁者之间的闲聊，因为独裁者都很关心长生不老的事情，但其实普京说的是真的。俄罗斯政府上个月宣布，俄罗斯的科学家正在开发一种减缓细胞衰老的基因疗法，说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叫丹尼斯谢金林斯基4月23号说，这种抗衰老的药有希望实现这个延长寿命，所以普京说的是真的。他搞了一个260亿美元的长寿计划，用来开发延缓衰老的新科技。普京在2024年公布了整套国家长寿计划，那么俄罗斯的研究聚焦两项关键技术，一个是生物打印，也就是 3D 打印活体组织，就是他打印一个肺，打印一个腰子，就大概就这意思。俄罗斯科学家说他们已经能够利用这个活体打印的技术制造出人体的软骨组织和小鼠的甲状腺，他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人体器官的替换，这就是普京说的，如果我能够持续的换的话，我就能长生不老，大概就讲的就这种技术。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叫异种移植，也就是在基因和人类高度相似的这个猪体内培育人类的器官，那么时间表和生物打印类似，也就到2030年。那克里姆林宫新闻局说，在这个领域整套科学项目正在俄罗斯联邦内全面推进， 并且获得国家支持，有多个科研机构参与啊。那么主导是两位和普京密切相关的人物啊，这跟习近平跟川普很像啊。第一位是谁呢？叫玛利亚沃隆佐娃，她是普京的女儿，她是个内分泌学家，她监督有政府背景的遗传学项目啊，这是一个。第二位叫米哈伊尔，叫科瓦利丘克啊，科瓦利丘克他是个物理学家。那么苏联时代核研究中心库尔恰巴托夫研究所的所长，他是普京的亲密盟友，他也是个银行家，也是个媒体投资人啊。他是这个尤里科瓦利丘克的兄弟啊，他现在是担任克里姆林宫长寿计划的理论架构师。这个他的长寿计划有个理论架构师，这跟习近平就不一样了。习近平就是土包子，他想都想不到会有个理论架构师，但是俄罗斯会有啊。那么科瓦利丘克说过，长生不老很难说，但修复人体的能力可以提高寿命，这是真的啊。那普京核心圈推动的延缓衰老的核研项目受到了科学界的质疑啊。那么比如说这个贝佐斯，比如说阿尔特曼，还有就是蒂尔啊等等硅谷有些亿万富翁，他们也资助一些延缓衰老的研究。但是普京的这个延缓衰老的科研项目，他们在国际期刊上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成果啊。那么在俄罗斯开创生物打印技术的科学家叫亚历山大奥斯特罗夫斯基啊，奥斯特罗夫斯基他说你要是没有发表论文就没有成果啊。他说普京政府的这些说法只能算是愿景啊。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奥斯特罗夫斯克离开了俄罗斯，并且卖掉了他自己创立的生物打印技术公司。那这家公司现在跟俄罗斯政府在合作。他说在孤立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搞科学，不能搞科学研究的。这些科研人员只能够通过对普京投其所好来博取科研经费。科瓦利丘克还把长寿科学嵌入克里姆林宫反西方的论述。科瓦利丘克2015年发表演说，他说西方正在创造从者人。什么叫从者人？就是没有什么自我意识，而且他的繁殖被操控的可控人群。他说西方正在搞这个。科瓦利丘克还暗示美国是新冠疫情的幕后黑手啊，这跟中共的说法是一样啊。普京自己呢就说，他1968年看过一部电影，苏联电影叫《死寂》啊。这部电影呢讲的是中央情报局和纳粹的一个医生啊密谋控制人类的故事。他看这个电影，所以他就加入了这个克格勃啊，就觉得说普京对长生不老这个事非常痴迷。痴迷的原因是所有的独裁者当他富有天下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长寿啊。为啥啊？就是想活得久一点，这么过瘾，对吗啊。所以普京对非正统的疗法充满了好奇心啊。弗拉基米尔哈文松被俄罗斯媒体称为普京的老年病学家啊。他长期推广从小牛的身上提取一种叫肽类抗衰老疗法。肽类抗衰老疗法据说呢它的功效很厉害，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啊。那么有一个人很流行，谁很流行？美国的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啊，也信这个啊，跟那个是一样的。 那么很流行啊。那哈文松曾经获得普京颁发的俄罗斯最高国家奖项，最高国家奖。哈文松在采访中说，他呢致力于延长普京的寿命啊，因为一旦普京去世，整个俄罗斯就陷入危机。结果哈文松2024年去世，他去世的时候77岁啊。那么2018年克里姆林宫在一次会面当中啊，普京见外宾，见的是谁？奥地利总理啊，塞巴斯丹库尔茨啊。普京就向他推荐有一种疗法叫冷冻疗法舱啊，冷冻疗法舱就是反向桑拿，让人体暴露在零下170华氏度的超低温当中，就这是一种长寿的疗法。普京今年73岁啊，他打世博这个打冰球啊等等啊，显示他非常健壮啊。但是疫情期间他实行非常严格的防疫隔离政策啊等等啊。近些年来西方媒体观察发现，普京的面部皮肤越来越光滑啊，大家都猜他是不是做过整容手术。普京最亲密的助手兼盟友大部分都年过70啊，其中就包括科瓦利丘克兄弟啊等等啊，这些都年纪都很大。那么俄罗斯领导人对抗衰老这件事情有很长的执念。从20年代开始，这个苏联的科学家就不断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延缓衰老，其中包括博格丹诺夫是输血啊，返老还童啊，说可以返老还童，最后他自己死在这个疗法上，当时死的时候只有55岁等等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实际上呢俄罗斯的男性寿命只有68岁，美国是76岁，西欧都超过80岁啊。死亡跟选举不一样，普京也控制不了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第二个主题讲讲习近平表情分析，悲伤上升到 48.6 啊，厌恶上升到 13.6 啊。那么韩联社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韦温刚刚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他说，从朝鲜释放的信息来看，朝鲜目前对韩国和美国重启对话不感兴趣啊。朝鲜现在的重点是放在增强军事实力、提升威慑能力上，所以现阶段美日韩不具备重启和朝鲜对话的条件。维文是5月26号到27号对朝鲜访问两天，他见到了朝鲜的外务相崔善基和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赵永元。维文说，这次访问给他最印象最深的印象是朝鲜明确放弃和韩国实现统一的目标，态度非常坚决。他从交流情况来看，这个立场不是突然想出来，是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他已经成为朝鲜当前重要的政策方向。那这个变化意味着朝鲜半岛的局势正在发生转变，那么未来南北关系啊，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更加有限啊。维稳是从朝鲜回来就去了韩国，5月28号就访问首尔，他和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会晤啊，跟赵显就介绍他访问朝鲜的成果啊。维文就建议韩国跟美国对朝鲜采取战略忍耐的政策啊。那么这个见完这个维文之后呢，韩国的外交部长赵显呢就见韩联社的记者，那记者就问他怎么样啊，这个赵显就说啊，我们通过这个新加坡向朝鲜介绍了韩国的对朝政策， 并且转达了这个愿意和朝方对话的立场。赵显就说，韩国呢的这个意思就是韩国向朝鲜放无人机，就是上一任总统的行为的确是不对的啊，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希望朝鲜能够重新回到对话的桌上啊。那么赵显对韩联社说，朝方还没有对韩方表示出对话的态度啊。那么就谈到习近平了啊，关于习近平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近期内会访问朝鲜，赵显说随时都有可能，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的消息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五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到现在还没有开，今天是29号啊，还没开啊。那从时间上来看，习近平已经不可能在五月份访问朝鲜，因为就算你31号出发，你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也应该宣布，但是今天啥都没说，那说明5月31号习近平应该就不会去朝鲜啊。那怎么着也会等到政局会议开完之后他再出发，对吧？那五月份显然是习近平最繁忙的一个月，先是招待美国总统川普，然后是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走了之后就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然后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夏巴兹谢里夫是第二个谢里夫，他的哥哥当了总理，然后接着他自己当总理，夏巴兹也叫谢里夫啊。那所以呢，对习近平来说，你是一口气四个领导人的来访，一个月之内啊，这工作量有点大啊，所以什么事儿都等下个星期吧啊。那么日本读卖新闻5月26号报道说，习近平今年以来显然啊，很明显的很少离开北京，甚至今年到现在也没有出访出国访问。他认为呢，军队内部持续不断的人事清洗和权力斗争可能是习近平减少远行的重要原因啊。那么今年呢，实际上习近平离开北京只有两次啊。那么一次就是2月9号到2月10号习近平没有出京啊，没在北京市内考察啊，去了亦庄啊，亦庄国家信创园跟隆福寺啊，去隆福寺走了走啊，这是二月份就在北京走走啊，就是过年嘛啊。然后是3月23号去了雄安。那么去雄安呢就100多公里啊，拿一个多小时就到，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所以雄安就算不算啊，就算吧啊。比较奇特的是习近平4月份去上海。啊，新华社当时报道说，习近平是4月30号上午去上海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叫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也很奇怪，基础研究习近平都管，而且真的没多少事儿。基础研究是什么事儿？对习近平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儿。哎，他跑到上海去开个这样的座谈会啊，他还知道座谈会这样讲话。当时陪习近平就俩人，一个是蔡奇，一个是丁薛祥。那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科技领域的负责人，科技部长殷和俊，那么教育部长怀敬鹏，中科院的院长侯建国，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他当然得去啊，得陪着啊。那还有就是科研机构的负责人，然后就完了，就在大家会上讲个话。就完了，习近平在上海的行程就没有消息了。习近平到地方视察呢，有一个套路的，参观企业，这个视察重点工程，考察这个居民街道，基本上就这三个动作，通常是两个组合，要么看看企业，要么去居民，基本上居民都会去。这是面上的啊，就是公开露面的，然后就是省委省政府汇报工作，习近平做指示。通常他到地方就这两板斧啊，那中间还会有穿插一些 去一个白马寺啊，这些会穿插一下，但基本上是这个套路。但这次去上海视察就很奇怪，新华社只报道了基础研究座谈会，然后之后就啥行程都没有，去之前也没有，结束也没有。这我就怀疑习近平可能在上海生病，就是开完座谈会诶不舒服啊，躺着吧，可能就躺着了啊，有可能啊，躺着好一点就回去了啊，可能就这样。那读卖新闻报道说，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习近平2019年疫情爆发前，习近平当年2019年就出访了7次，访问了12个国家，一年访问12个国家，那非常繁忙。然后当时中国推动大国外交，所以习近平的外访活动非常频繁，光6月一个月，习近平跑了4个国家，出访了4个国家，一个月，所以非常非常活跃。疫情之后情况开始改变，2024年习近平全年只出访了4次，当然4次9个国家，因为一连走几个，去年出访4次，国家访问出访的国家减少到6个，那今年就没有出访啊。那么去年7月份习近平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啊，大家对他健康状况还有猜测啊。那习近平最后一次出访是去年的10月到11月去韩国，当时主要是为了跟川普举行峰会。那今年就没有出国，今年最远是去了上海，最近是在雄安啊，雄安距离北京只有100多公里。那么所以基本上，而且很特别的是，以前习近平在地方考察一定会视察当地部队，到去年开始，习近平就再也没有视察过部队的驻地。去年呢，习近平去了两个地方很重要，一个是西藏，一个新疆。这两次呢，都是参加自治区成立纪念活动。这两次呢，习近平都接见了驻地、驻藏、驻疆部队官兵的代表，但是没有去驻地。没有像以前那样进军营、进机关、看望部队这种安排没有了，这种活动没有了。那么除了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事态啊，除了减少外访之外，习近平国内的活动也变得很少啊。那么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所的研究员蔡文轩很厉害，他长期研究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和政治行为啊。那么他分析，他这个读卖新闻就采访他，就问他习近平减少远行的原因是什么，跟健康有没有关系啊。蔡文轩认为目前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习近平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啊。那么蔡文轩团队多年来就利用人工智能、电脑视觉、医学数据库来分析什么呢？分析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这些有关习近平的视频影像啊，他进行量化分析，那评估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和他的老化程度啊。蔡文轩团队利用这个国际医学资料库建立人脸，一个是人脸模型，一个是 BMI 模型，来分析习近平公开视频影像中的这个面部特征和他的身体指标啊，身体 BMI 指标。那么蔡文轩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习近平 BMI 指标长期维持在27左右啊，属于轻度肥胖啊，就不是太胖，就是轻度肥胖。2023年开始，习近平的 BMI 指标呈改善的趋势，就瘦了啊，他瘦了啊。研究团队还通过视觉模型来分析习近平的身材比例，一个是身材比例，一个是腰围啊，同时利用视频影像来观察习近平的步态变化。他们发现，2017年开始， 中央电视台在编辑习近平行走镜头的时候，他刻意缩短习近平脚步的画面，啊，就是走一步就切掉，啊，但是到了2019年习近平走路的时候就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步幅变小，就步幅变小，就步幅就你跨这么长跟跨这么长是不一样的，他步幅变小，而且有小碎步，啊，小碎步，而且右脚的脱力能力在下降，啊，这个现象其实我们都观察到，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曾经发生过小中风，小中风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右腿脱行，就他使不上劲，他就走得比较慢，走得比右左脚走得比较快，他就会右腿脱行。这跟2015年的九三阅兵有关系。九三阅兵那次阅兵，习近平那次阅兵，左手敬礼，可能的原因是啥？右手抬不起来。那后来习近平干脆就不敬礼，不敬礼是比较聪明的。但是呢，这个蔡文轩团队认为，这个他的这个变化，这个。一个是小碎步，一个是步幅变短，一个是右腿的这个脱行能力比较下降啊，右腿脱力能力下降，是属于高龄老化的特征啊，是年纪大了老化了，他说没有出现严重的疾病或者是急速衰老的问题，我是有点不同意，因为你要是看了那个2015年的九三阅兵，你就知道习近平应该右边是有问题，跟右腿是有关系的。那蔡文轩认为习近平身体状况在同龄人当中属于比较好的，说明什么？说明他医疗条件好，他的医疗团队长期照顾他，所以他认为习近平的健康维持稳定，所以他认为短期内习近平因为健康丧失权力的可能性不高，这个我同意。那蔡文轩团队还利用人工智能来分析习近平近年来的情绪变化，有点意思吧，啊，那蔡文轩研究团队对比了两次九三阅兵，啊，习近平的面部表情变化，一次就是去年的2025年，一次是2015年的九三阅兵，两次时间变化，分析结果显示，这十年间习近平的表情中悲伤的比例从 17.3% 上升到 48.6%， 表情悲伤、悲观或者悲伤、厌恶，表情厌恶的比例从 5.8% 上升到 13.6%， 悲伤和厌恶的情绪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其中悲伤的成分更高。那蔡文轩认为这种变化值得关注，为什么？因为九三阅兵前后正好是习近平亲信连续落马的敏感时期，一个是何卫东是去年两会结束之后，何卫东就被抓了啊，三月份，那理论上来说习近平肯定知道了，对吧？然后就再就是九三阅兵之后，国防部是在10月17号宣布九名上将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那么其中就包括何卫东和苗华。那这九名上将同时落马，震动整个解放军。那何卫东和苗华当然是习近平在解放军里面的核心亲信，那他们集中被处分，基本上是张幼侠主导的一次大规模反击，那么张幼侠过去一直是习近平的军队里的铁杆盟友，那随着这个军队的整数不断的扩大，张幼侠本人也受到了波及，随后张幼侠跟习近平的关系矛盾开始逐渐的公开化。那到了今年的1月24号，张幼侠跟刘振利被拿下，官方通报张幼侠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也就是说 习近平对张又侠展开绝地反击啊。那他这就意味着军队高层权力斗争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蔡文轩看来，如果把习近平的活动范围缩小，减少去部队慰问，以及他的情绪变化，以及他的部队和部队持续的整肃，放在一起观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习近平减少远行并不是健康问题，更可能是对军队内部局势的担忧有关。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习近平研究认为习近平的身体总体稳定，健康的问题不足以影响他的活动范围。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把部队视为潜在的风险来源，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蔡文轩还指出，习近平过去为了巩固权力提拔亲信，那么现在又开始在清理，那么虽然增加了对局面的控制能力，但是可能会制造新的风险和不满，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习近平的情绪表情状况是有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今年一月份英国首相斯塔默访问北京，习近平见斯塔默，斯塔默在会谈的时候就提到了中日关系，他说中日关系处于历史低点，希望这个中方这个跟日本搞好关系。报道说习近平这个时候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习近平指出中日关系紧张局面完全是日本造成的，那习近平当然是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上表态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习近平很少在公共场合情绪失控，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对日本是真生气了。那习近平对台湾生过气，现在习近平对日本生气，所以蔡文轩分析习近平的表情 48.6% 悲伤 13.6% 厌恶，你就把这两个表情和在一起，这叫什么？这叫悲愤，这叫悲愤。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非常抱歉今天时间晚了，因为我们准备这个题目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好吧，抱歉。情绪，中美两个草台班子把世界弄得鸡飞狗跳，非常同意。观点，中国现在各地文旅还是很努力的，不找钱就要挨饿了。OK， 想尽一些办法搞钱，把这个黄河围起来，把这个青海湖围起来，他真的把青海湖围起来，你能想象吗？为了什么？为了收钱收费，疯了。观点，害怕死亡是人之常情，习近平坐到现在的位置，那肯定是极度怕死。可能只能是换零件变健康而已。OK， 情绪，以习近平的知识层面，他应该信中医，他不是信中医，他是笃信中医，他笃信中医。你看那些人，什么人信中医很容易看出来。什么人看信中医，就是脸色不大好的人信中医。观点，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68岁，普京追求长生不老，背后是自己对身体衰老的焦虑。是的，是的，换皮啊，打水光针啊。从秦始皇开始，独裁者就沉迷追求长生不老，那是啊，那富有天下，我不能够就两下就完了，这么过瘾的事情啊。这本身是违背自己规律的，根源在于对权力的极度执着。观点，这一堆独裁者们已经很长寿了，再继续折腾 全世界都给他们折腾完了。是的，观点习近平最近的气色是好的，讲话的中气和用词准确，比以前没差多少，特别是脸色比去拉萨的时候强多了。所以我坚持我之前的判断，习近平的党代表们已经被架空了，换句话说，习近平不会在21大前升迁任何将军，保持明年21大上军队是没有人投票，一切为了稳定让路。情绪，王先生好，俄罗斯遗留的苏式科学跟苏式逻辑一样不可理喻，而且苏式科学传到了中国也是不可理喻啊，举国体制不可理喻啊。观点习近平可能这次是去组织学习，向朝鲜学习如何锁国，那还用跟朝鲜学啊？那不用。共产党对封锁这件事情，共产党非常有经验啊。观点本质上又是一场当代版的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的闹剧。当普京步入暮年的统治者对死亡产生焦虑，科学就很容易沦为阿谀奉承的工具。说得好，台上的高官密友负责画出器官克隆、基因疫苗的仙丹蓝图，台下的科研机构借此圈占百亿预算，而底层的普通民众却连基本的医疗和平均寿命都无法保障。这和当年徐福用蓬莱仙山忽悠秦始皇如出一辙啊。观点一代独裁者有一代独裁者的寻仙问药，老一辈梦想家就通过吃各种仙人炼出的仙丹，在前工业时代提前体验了如何死于慢性重金属中毒。不知道这个时代的梦想家会和这个时代的仙人创造出怎样 drama 的次世代死法。 OK， 情况台湾车市去年起预期美系进口车将降到零关税，消费者因此纷纷采取观望态度，造成买气大降，车市创下12年新低。其中日本车呈现销量小跌的状况，欧洲车销量大幅下降的惨状。虽然目前美国进口车零关税仍未确定，但近期欧洲车开始掀起了大降价潮，各大进口品牌相继大幅降价折让，尝试解冻冷清台湾车市。 OK，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不打算在台湾买车呀啊！不要贴这个好吗？贴你的观点，我们讨论最重要的是贴你的观点，你的看法是什么，好不好啊？加拿大一季度收缩 0.1， 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年化 GDP 下降。 OK， 你是说那个总理不行是吗？啊 ，OK， 我知道了啊。提问：5月28号到29号，从956涨到995，吓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黄金都出手了。请问王老师，这几日黄金波动是因为美联储降息吗？美联储没有降息啊。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看黄金的情况，不了解啊，抱歉啊。想问一下，昨天直播互联网大厂裁员人数比例的消息是真的吗？我想转告国内的同行，让他早做准备。我不知道我说的话是不是全部都是真的。我当然，我在告诉大家之前，我尽量尽我所能去了解这件事情。所以通常我讲出来的话，都是我当时认为是真的。那会不会出现错的信息？会的。所以没有人可以为自己讲的话打包票，我也一样。但是你要是问我是真的吗？我认为我当时的判断是真的啊。但是你说我能打包票，我打不了这个包票，因为没有人可以打这样的包票，好不好啊？所以以后不要问我这样的话，没有意义，因为 我讲出来的潜台词就是我认为它是真的我才讲，如果我认为它是假的或者是它不可靠，我会一定会讲。这里有个传言啊，这个传言呢我没有证实，那我就跟大家聊备一格的知道一下，我会这么讲。但是我没有讲这样的话，那都是我认为是真的啊，好吗？情况现在天津幼儿园已经开始动员老师转岗，比如去社区当网格员之类，网格员很惨哦啊。明年开始动员小学老师转岗啊，情况差不多啊。情况看了电影《阿嬷的情书》，很是感慨，电影描述了潮汕人下南洋的辛酸血泪史和人性的温暖，可是对土改、人民公社运动和文革没有任何提及，甚至连侧面描写都没有。虽然面临严格的审查，但是电影仍然在夹缝中寻找人性的光辉啊。嗯，人性的光辉如果没有时代的背景，这个光辉不是真实的啊，不是真实的啊。剔除了时代背景，所有的都不真实啊。观点墙内有人说中国是精英政治，老百姓相信他们的决定。我想说封城三年也是那些精英做的决定，看来封三年的时间短了。文革也是中国最伟大的精英毛发动的，看来十年也短了啊。所谓的精英政治，中国几千年王朝体制都是精英政治，科举选拔人才都是精英。精英政治的核心就是维护精英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为了小老百姓。没有民主，你随时没有饭吃。赞同王老师这句话，中国不是精英政治，中国是专制政权，那跟精英政治没有关系。精英政治讲的是共治，共治，共治是什么？共治就是宰相有位置坐啊，皇帝坐在这里，宰相坐在旁边，那叫共治，那叫精英。那中国历朝历代到后来，中国的宰相都没有了啊，都得跪在下面，跪在下面那就不是精英，那叫专制啊。共治才叫精英政治，中国没有精英政治啊。说到底，一个人相信并追求长生不老，终究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真正符合普世价值的人生意义。独裁者跟普世价值是对立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